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啊，眨眼之间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周的光阴。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学习学课第十课，主题是真正的约书亚。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约书亚的预表。约书亚，那么他作为预表性的人物，那么他给我们带来的哪些方面的预表呢？正如在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角约书亚的人生超越其自身，指向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实体。所以啊，今天我们来学习啊这一个主题，约书亚的预表啊，真正的约书亚。好，弟兄姊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求主啊，今天我们又再次翻开学课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约书亚他有怎样的预表，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教训，怎样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些预表，这些预言，可以明白主你的话，可以指明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十课。倘若没有这本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呢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这个图片啊，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存心节。存心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那么这个存心节呢，就谈到了旧约的人物和新约人物之间的关联，那么两者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从旧约人物的身上来看到我们新约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事迹呢，可以成为我们的警告，成为我们的教训。所以旧约的人和事可以引申到新约里面。好，弟兄姊妹，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星期日，他谈到了圣经预表法。那么在星期一谈到了预表与实体，在星期二谈到了约书亚预表，星期三谈到的是真正的约书亚实体，那么星期四谈到的是约书亚与我们，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答题。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圣经预表法。那么什么是圣经预表法呢？学课呀，他给出了有四段的圣经，分别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那么这节经文里面是谈到了亚当，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像。那么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里面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是预表了我们新约时代教会的经历。那么希伯来书第八章五节和九章的二十三节是谈到了摩西所造的圣所，那是预表天上圣所的样式。所以啊，在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预表法是对人物、事物或组织的特定诠释。所以啊，弟兄姊妹，什么是预表法呢？预表法就是对啊人物、对事物、对组织的这三方面的一个特定的啊诠释。那么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事物和组织，那么乃是一个预表，它预表到了新约事物的啊人、事和组织。所以旧约圣经乃是预表，新约圣经乃是实体。所以透过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预表的应验。 那么这些预表呢，它并不是随便的预表，它乃是有一个中心，有一个主题的。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他们预表了耶稣或其他福音中所涵盖的实体。所以啊，旧约圣经作为预表，作为影儿，那么它预表的这个中心呢，就是耶稣啊，耶稣作为中心，还有福音，那么福音作为中心。所以它预表了耶稣和福音所涵盖的实体。所以啊，旧约圣经，那么这些作为预表性的人物和事物和组织，它是指向了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罪恶、救赎和福音。那么学科里面他给出了一个人物叫大卫。大卫呢，他的人生还有关于大卫的应许，那么投射到新约里面，那么来作为一个预表。那么学科他给出了诗篇的22篇。那么22篇里面是谈到弥赛亚的受难，而是以大卫他的祷告，那么他的预言谈到了新约时代弥赛亚来到之后的受难。他里面谈到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也谈到恶人环绕我，犬类围绕我，那么也谈到了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约翰福音第19章24节。所以啊，诗篇22篇大卫的这一个预言就应验到了耶稣的身上，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所以大卫呢，他作为预表，那么耶稣乃是实体。那么至于这个新大卫啊，新大卫就是耶稣，大卫的身份，大卫的宝座，那么就啊继承在啊就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那么耶稣他乃是新大卫，他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因为他被称为是大卫的苗裔啊，大卫的后裔。所以啊，大卫的身份，大卫的角色，那么大卫的预言都谈到了耶稣，所以大卫乃是预表性的人物啊，是预表着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不单大卫是预表，那么旧约时代呢，有很多的人物啊都预表着耶稣，比如说摩西啊、撒母耳、但以理，还有挪亚啊、约伯等等，他们都预表着耶稣。那么他们不但预表耶稣，那么也预表着在耶稣里面的救恩。那么他们不但预表了耶稣那一个时代啊，他也预言到了，预表到了我们这末后的时代。所以啊，这个预表呢，它乃是从啊旧约，那么到耶稣那一个时代啊，到新约，那么再到末后我们的这一个时代。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呢，他们都预表了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和事物。那么透过这些预表，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给它连贯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看到圣经所给我们的福音的信息。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日的部分。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预表与实体。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来解释圣经的预表，不能把圣经的预表按着人意，那么来安插在不合适的地方，按照人的意思呢，去错误的解释，而是要按着圣经它本来的意思，它本来的预表性，那么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学科啊，它里面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基督的生平，也就是基督论的应验。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教会的经历，也就是教会论的应验。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末世，也就是末世论的应验。啊，这个预表它应验在了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教会，一个是末世。那么学科呢也给我们三个方面，那么来谈到这三个方面的应验啊，一个是以色列民，一个是出埃及，一个是圣所。那么这三个方面来应验基督论还有教会 还有末世论这个三个方面的应验。就是说每一个方面都应验在这三个层面。那么首先呢是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他也应验了这三个层面，基督论、教会论和末世论这三个层面。那么应验在基督论的阶段上，就是马太福音的二章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就是耶稣啊，他逃亡希律的时候，那么他逃到了埃及，后来从埃及出来啊，是应验了出埃及啊，以色列民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人是预表着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第二个教会论啊，以色列人也预表着教会论。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十六节里面谈到，教会被称为是以色列民，所以以色列民就应验在了教会论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末世论的阶段啊，圣经在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么还有呢第十四节啊，它里面谈到了受印的数目一共有104,000，全部呢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啊，以色列民就应验在了这三个阶段，基督论阶段、教会论阶段、末世论阶段。那么还有出埃及啊，出埃及呢也应验在了这三个阶段。那么首先是基督论阶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章19节到21节里面是谈到耶稣的出埃及，因为大希律呢他已经死了，所以因此啊，上帝指示约瑟，那么他们就出了埃及，就回到了回到了以色列，后来他们就住在了拿撒勒。那么第二个呢是教会论的阶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17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么这个呢也是出埃及啊所应验在的教会论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末世论的阶段，圣经在启示录第18章第4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层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这个呢乃是末世论阶段啊，呼召上帝的儿女从巴比伦大城啊出来。那么虽然是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那么也可以说是应验在出埃及的这一个事情上，因为出离巴比伦乃是出离埃及的一个延伸。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那么也应验在了这三个阶段，基督论阶段、教会论阶段、末世论阶段。那么还有呢就是圣所啊，圣所也应验在这三个阶段，基督论阶段、教会论阶段、末世论阶段。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21节啊，里面谈到耶稣他说，他以身体为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所以呢，圣殿这个圣所首先就应验在基督论阶段，基督他本身呢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么第二个阶段是教会论阶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里面谈到，我们乃是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圣殿，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是圣殿，所以因此呢，圣所就应验在了教会论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是末世论阶段啊，圣经谈到启示录第三章第12节里面谈到了，我们要在圣殿里面做柱子。还有启示录的21章第3节和22节里面谈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里面也谈到了，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上帝和羔羊要为圣城的殿。所以啊，圣所呢也谈到了啊，也应验在这三个阶段，基督论阶段、教会论阶段、末世论阶段。那么这个呢就是预言 与实体，它并不是随便的去解释啊，也不是随便的去应验，而是呢要按照圣经它本来的预言本来的意思，那么去解释它，去理解它啊，去应验。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学科呀，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谈到的这一个例子，他以以色列民还有呢出埃及还有圣所这三个方面啊，来应验在这幕后的三个阶段啊，分别是基督论阶段、教会论阶段还有末世论阶段啊，应验在三个阶段，就是从耶稣时代，那么到教会时代，那么再到末后的时代。那么弟兄姊妹，不单以色列民、出埃及和圣所可以应用在这三个阶段，那么其他很多的预言呢，也都可以应用在这三个阶段。比如说但以理啊，每一个时代呢都能够找到像但以理一样忠心的人，无论是基督时代、教会时代、末后时代，都可以找到像但以理一样忠心的人。那么还有以利亚啊，以利亚也应验在这三个时代，无论在耶稣时代施洗的约翰，那么还是在教会时代忠心的传扬警告以利亚，还有在幕后的时代，幕后的以利亚啊，都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预表。那么学科呀，他引用了一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手册啊，在原文65页里面谈到啊，他说由于圣经只有一位神圣的作者，圣经的各个部分彼此一致。所以啊弟兄姊妹，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所以因此的圣经虽然是由40多位不同的作者所写成，但是却是前后一致贯穿和谐的，其中并没有矛盾啊，也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当你发现某些经文的含义很难理解时，你会怎么做？刚才呀，我们也谈到了这一段，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所以因此呢，其中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啊，也没有矛盾。我们之所以看上去好像呢，我们不能理解，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明白啊，还没有去看透，还没有去真正的去明白它。所以学科里面讲啊，你会怎么做？我认为应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怀疑啊，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却不怀疑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认真的学习。我们不明白，就说明我们还需要呢更加努力的去追求、去学习，一边祷告啊，就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指导，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请教一些啊有经验的人啊，请教一些牧长来为我们解释，请教他们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一个圣经。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一的部分，预表与实体。下面再看星期二的部分，约书亚预表。那么这个部分啊，是谈到了约书亚作为预表，他乃是预表性的人物，他的人生超脱了他自身的那种限制啊，指向了更伟大的那一位。那么首先呢，学科谈到了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二者之间的关联。所以啊，首先学科呢先谈一谈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学科呢所列出来的这几个方面，是关于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对比的啊，比较的这几个方面。那么我看了一下呢，可以分为十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谈到了摩西是生活在啊，是工作在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人的身上，那么约书亚呢是工作在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约书亚像摩西一样，都是通过与主的亲自的接触而得到了上帝的委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在两个人的领导下，就是在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领导下， 以色列人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各族，令人恐惧。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谈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而约书亚则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这两位领袖啊，都被上帝提醒割礼和逾越节的重要性。那么摩西他是在到埃及的路上，因为他没有给小儿子行割礼，导致天使呢要击杀摩西。所以上帝提醒摩西割礼的重要性。那么还有在出埃及的时候提醒摩西逾越节的重要性。那么约书亚呢，则是在过约旦河之后他们行割礼过逾越节。那么第六个方面，玛拿是从摩西的时代开始降下，那么到约书亚的时代结束。第七个方面呢，是两个人都得到了关于脱下鞋子的命令。摩西是在燃烧的荆棘中得到这个命令，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约书亚是因为看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命令他把这个鞋给脱下来。那么第八个方面，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手都是高高的举起来，他们伸出手来都是以色列得胜的信号。摩西呢，是因为和亚玛利人征战他把手给举起来。那么约书亚是因为和爱城的人征战他把手给举起来。那么第九个方面，上帝给摩西有关土地的分配和设立逃城的指示，那么约书亚呢，则实现了这些指示。还有最后的，则第十个方面，两个人都在侍奉的生涯来到终点时，向民众发表了告别演说，并为以色列人更新圣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学客呢，他首先把摩西和约书亚做一个比较。那么为什么要比较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比较约书亚和摩西的关系呢？这一天不是谈到约书亚作为预表吗？怎么会谈到摩西呢？怎么会谈到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呢？乃是因为约书亚他乃是第二位摩西。约书亚是第二位摩西，他应验了摩西所讲的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这有预言，只不过呢并没有完全的应验，只是应验了一小部分，因为这个预言最终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乃是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的总和的预表。所以摩西所讲的上帝要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个预言要在耶稣的身上，在弥赛亚身上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应验。所以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都指向了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耶稣在与主同行的生活中扮演多么核心的角色？那么弟兄姊妹，与主同行也就是与上帝同行耶稣与上帝同行的生活中扮演多么重要的多么核心的角色？弟兄姊妹，的确呢是核心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乃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中心的预表。耶稣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一切的先知和伟大的人物还有事迹呢，都指向了耶稣他的救恩。所以因此耶稣他的生平他的生活乃是核心的角色。那么下面呢，问答题又问我们，他说，为什么耶稣以及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必须成为你整个基督徒生命经验的基础？因为耶稣乃是核心呐，他不但是旧约人物的核心，那么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他也是我们 经验的核心。因为我们得救只能够依靠耶稣，他乃是那所预言的救主，除他以外我们再无他法。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不能靠着我们的义得救，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啊，他的生活，他的完全才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这个呢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真正的约书亚实体。就是说星期二是谈到了预表，那么星期三是谈到了实体。那么这个部分呢，它有一个中心点，就是约书亚代表着耶稣，那么我们在耶稣里面获得那属天的产业。因为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呢，主要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地，承受迦南地为业，给他们分配这个土地。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征服了这个罪恶，他得胜了这个魔鬼撒旦，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因信而获得属天的迦南美地，而获得属天的属灵的产业。那么徐克里面呢给了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49章第8节里面谈到，耶稣来到之后呢，那么耶稣要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弥赛亚的一个使命呢，就是要复兴遍地，就是要使人承受天上的迦南美地永远的为业。那么这个呢，正是约书亚他所预表的实体。因为在希伯来书第3章到第4章，第3章第7节到第4章的第11节里面呢，保罗就引用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的经历，以及他们进迦南的这一个预表。保罗就谈到这40年在旷野，上帝厌烦谁呢？向谁发怒呢？而向那不信从的人，所以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当中，不得进入那安息。那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安息地，但是约书亚却没有让以色列百姓获得真正的安息，所以因此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承受安息地为业。那么这个方面正代表了耶稣的事工，摩西和约书亚都预表着耶稣。因为耶稣他也带领我们出离罪恶，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耶稣呢也带领我们承受天上的迦南地为业，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承受地上的迦南美地。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耶稣在世上的两个40天。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40年学课里面谈到耶稣他在开始事工开始工作之前，那么首先呢在旷野祷告了40天。那么祷告40天之后，那么耶稣开始他的地上的传道的事工。那么耶稣在地上的传道事工结束以后，他复活之后，那么又向门徒在地上显现了40天。那么40天之后耶稣升天，那么开始他做中保的工作。所以学课里面就谈到了耶稣的洗礼。那么弟兄姊妹，耶稣的洗礼一共呢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那么这个呢是水的洗礼。那么第二次也是在十字架上承担这个苦难的洗礼。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0章，耶稣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所谈到的这个洗就是指着十字架的苦难的洗礼。所以学课里面就谈到了耶稣在地上他的人生顺服以至于死的人生， 得胜了魔鬼撒旦，因此就为他的子民打开了救恩的大门，使信靠他的子民可以承受天上的迦南美地为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呢，就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地，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基督，那么他也带领我们啊，他扛起十字架的旌旗与魔鬼征战，而且得胜，那么使我们能够承受天上的迦南美地为业。所以这个方面啊，就是星期三所谈到的真正的约书亚实体，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耶稣也怎么样带领我们处理罪恶，约书亚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征服迦南地，那么耶稣也怎么样带领我们征服罪恶，得胜仇敌魔鬼，让我们可以承受天上的迦南地为业。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能够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中安息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确信耶稣已经为我们击败了撒旦？弟兄姊妹，约书亚并没有让以色列百姓获得真正的安息，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获得那真正的在主里面的安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那么学课里面是谈到了我们能够在基督我们所做的一切中安息，就是说我们是依靠耶稣他的功劳而享受他的安息，因为耶稣他已经胜过了仇敌魔鬼，他在十字架上打破了蛇的头，那么他已经揭穿了撒旦的欺骗，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魔鬼。所以因此啊，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相信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也相信耶稣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的罪恶，我们也相信圣灵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使我们能够重生。所以因此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来享受主的安息。那么这个呢，不是我们的功劳，完完全全的是耶稣他的功劳，他的义，完全的是仰望耶稣他里面的安息。所以啊，弟兄姊妹，无论是摩西那么还是约书亚，都没有让百姓真正的获得安息，因为他们都是那预表，那实体却是基督，他们都指向了那一个伟大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安息，真正的释放。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来看星期四的部分，约书亚与我们。那么这个部分也是以约书亚为预表，谈到了约书亚如何预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身上，那么是如何预表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天的内容主要谈到两个方面的预表，第一个呢就是战争，第二个呢就是品格。首先来讲一讲这个战争，约书亚他们那一个时代，他们与迦南人征战，征服迦南人，也就是征服他们的罪恶，赶逐他们的罪恶，那么享受迦南美地，也就是安息地。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在经历一场属灵的战争，那么今天我们是与谁征战呢？在以弗所第6章啊里面谈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在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四节也谈到了，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么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与谁征战呢？我们乃是与魔鬼征战，我们乃是与自我征战，将人的心意夺回，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与罪恶相争，与魔鬼相争，与自我相争，要将我们的心意全然夺回，使之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这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那么来攻破我们内心的罪恶，赶逐我们内心的魔鬼，那么让耶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并不是独自的上战场，因为有耶稣基督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统领着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作战，帮助我们来征服我们内心的这片土地。所以这场战争虽然我们自己要去攻打这个战争，可是呢胜败却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上帝，就在于主给我们的恩典，在于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因此这场战争那么乃是一场信心的战争，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信心，依靠耶稣的能力，依靠耶稣他的恩典他的义，那么我们才能够得胜这一场战争。这是第一个方面，战争。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品格。学科里面谈到约书亚他的人生乃是预表着弥赛亚的行动和品格。那么弟兄姊妹，约书亚为什么能够成为弥赛亚的预表呢？那是因为他的品格很好正因为他品格很好，才可以成为弥赛亚品格的预表。虽然约书亚的品格并不完全，他仍需要耶稣的义来遮盖他的瑕疵，可是呢，他仍然成为耶稣的预表，因为他已经在人性中得以完全。那么弟兄姊妹，这种品格的完全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要追求的完全。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今天弥赛亚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为人，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成全了救恩，所以因此呢他不再需要预表，隐而已经完全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耶稣基督不再需要预表。那么今天还需要什么呢？弟兄姊妹，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我们去反照耶稣的品格，反照他的样式。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去预表耶稣，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像耶稣的品格反照他的品格，那么来使人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耶稣，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基督化的品格上，那么来认识耶稣，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时代，约书亚他能够成为耶稣的预表，因为他的品格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反照出耶稣他品格的优美，反照出耶稣他的品格来。那么这个品格圣经称之为荣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里面谈到了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乃是上帝的品格。上帝以什么为荣耀呢？乃是以他的品格为他的荣耀。所以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人嘛常常会以荣华富贵，会以这个位高权重为我们的荣耀，那上帝呢不是这样。上帝乃是单单以他的品格为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当人被造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像上帝的，那么无论在内在还是外在都像上帝，拥有着上帝完美的品格，所以那个时候人是拥有着上帝的荣耀， 在我们里面，但因着人类犯罪，罪恶败坏了我们的本性，就是破坏了、败坏了那么我们的荣耀。所以因此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再反照耶稣的荣耀呢？那么就是仰望耶稣，只有这一个方法啊，只有这一个方法，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就是要仰望耶稣。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圣经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因此啊，今天我们要仰望主，每一天都要仰望主。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安息日仰望主，而是要在每一天都要灵修，每一天都要仰望耶稣，我们才可以变成主的形象，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弟兄姊妹，你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谁呢？乃是你自己，对吗？今天我们照镜子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镜子里面反照出来，那么也可以照出我们脸上的、我们身上的啊这个污点，帮助我们清理这个污点。那么同样的，我们每天去仰望耶稣，我们看到的乃是耶稣，反照出来的乃是耶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呢反照出来。所以渐渐的，我们就变成耶稣的形象，我们就反照耶稣的荣耀。那么这个呢，就是约书亚与我们，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品格。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作为耶稣预表的约书亚曾经问以色列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那么作为约书亚实体的耶稣，今天又会如何重申这个问题呢？约书亚给以色列百姓分配了土地之后，告诉他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今天同样啊，耶稣，我们的约书亚，那么他会如何的来啊提醒、来重申这一个问题呢？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又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做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闲站？为什么耽搁这个时间？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耽搁了？是什么让我们没有投身在葡萄园当中，让我们没有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啊，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弟兄姊妹，为什么单言？要放弃罪恶，发起热心来。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保罗又说，再则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么另外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为什么还单言呢？为什么还闲站呢？现在起来，还有一点点时候。好，这个是星期四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讨论问答题，一共有四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圣经的预表法如何帮助你更深入理解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工？弟兄姊妹，虽然四福音啊有记载耶稣他的事工、他的事迹，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明白旧约有关于这一个方面的预表，那么我们就不能更加清楚的，也不能更加 正确的去认识耶稣他的事工。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更加正确的去认识耶稣他的工作。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明白旧约圣经有关于这方面的预表，这方面的预言，我们都要呢去明白。因为旧约圣经乃是背景，只有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才可以知道，才可以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耶稣的降世为人，他为什么降世为人？那么再比如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他不求人的荣耀，只求天父的荣耀，为什么？那么再比如他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的罪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必须要钉十字架？那么耶稣钉十字架还有其他的目的，还要彰显天父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如果单单看四福音，我们是不能明白的。我们只有先明白旧约圣经里面的背景，我们才可以知道人为什么会犯罪，并且明白为什么人需要被救赎。人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吗？人为什么需要被救赎？也是为什么降世为人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方面的信息都需要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去明白。但很可悲，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他们忽略了旧约圣经，他们只注重新约圣经把圣经分为两半，分为两部分，认为旧约不重要，过时了认为只看新约就可以了。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旧约和新约不能够分割，因为不能正确的明白旧约，也就不能正确的明白新约，不能精通旧约圣经，那么也就不能够正确的更加全面的认识耶稣的事工。好，下面的第二个问答题，我们的属灵征战在哪些方面与征服迦南相似，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相似的方面。第一个，他们都是靠着上帝而战。第二个，他们都是要亲身经历战争。这一个是相同点，我们再谈一谈不同点。不同点嘛，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与看得见的人征战，我们呢是与看不见的属天的恶魔征战。第二个，他们是征服迦南土地，而我们呢是征服我们的内心的土地。好，下面第三个问答题，思考约书亚预表的最终的应验，一个没有痛苦、苦难和死亡的世界景象，如何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挣扎带来真正的希望？弟兄姐妹，约书亚他的最终的应验呢，是我们获得天上的迦南美地，永远的为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没有罪恶的，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炎热寒冷，那么也没有眼泪疾病，更没有死亡。所以因此这一种美好的憧憬，美好的盼望，给我们今天在现今的社会中挣扎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盼望，怎样的希望？那么就是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灰心，让我们充满了勇气，充满了信心，无论在我们属世的生活当中，那么还是在属灵的斗争当中，我们都带来信心。因为从属世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在世上的劳苦重担要完全的消除，可以到天国里面享受那永远的快乐。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努力的与罪恶相争，我们今天抵挡这个罪恶，我们内心与罪恶挣扎的这种痛苦 这种经历，这种挣扎，那么可以为我们换来天国永恒的快乐，换来那荣耀的冠冕。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今天的一切努力呢都是值得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丧胆，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是有勇气的。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常常默想天国的美好，可以鼓励我们的信心。好，下面的第四个问答题，约书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帝的品格，以至于他甚至预示了基督的事工，有哪些实际的方法可以帮助你，使你身上能完整的反映出耶稣的品格？弟兄姊妹，有哪些实际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变成耶稣的形象，可以反照出耶稣的品格呢？那么首先第一个，怀世母告诉我们，我们每天要用一个小时来默想耶稣的生平，每天去默想耶稣，每天去仰望耶稣，就能够变成耶稣的形象。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第八课的学课我们也谈到过，在第八课的星期四的部分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第八课的星期四课文里面所引用的预言之灵里面告诉我们的，每天去默想耶稣，去仰望耶稣，就可以不知不觉变成主的形象。这是一个默想耶稣。那么第二个，每天祷告。弟兄姊妹要用功夫来祷告，不要像打卡一样的祷告，也不是履行宗教的生活祷告，不是的，而是呢，迫切的感觉到我们的需要，迫切的心来祷告，每天都要长时间来祷告，而不是呢，像蜻蜓点水一下的祷告。弟兄姊妹必须要恳切的、恒久的、迫切的来祷告。那么第三个就是要阅读圣经明白圣经，那么越明白圣经，越认识耶稣，越认识耶稣，就越像耶稣。弟兄姊妹，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必须要明白圣经，认识耶稣的工作，认识耶稣的事工，认识耶稣的品格，才能够正确的变成耶稣的形象。所以这是三个实际的方法，帮助我们来变成耶稣的形象，反照耶稣的品格。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学课第十课，真正的约书亚。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都预表着那将来到的弥赛亚。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伟大的人物还有很多的事情呢，都预表着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他已经来到，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建立了救恩。所以因此今天这个预表已经应验，影儿已经和实体相遇，所以因此今天就不再需要预表，而是需要我们反照耶稣的样式反照耶稣的品格。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都能够亲近耶稣能够默想耶稣，使我们越来越变成耶稣的形象，能够在我们身上反照出耶稣的品格可以彰显出基督化品格的优美，使我们内心里面不再有嫉妒，不再有仇恨不再有自以为意，那么也不再有骄傲和贪爱世界，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爱，谦卑温柔忍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荣耀呢归给上帝。好，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救主你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圣经当中伟大的先贤们还有这些事件都是指着主你的预言，从这些事件当中主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影子，救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不明白主你的话，也不认识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信心， 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主，仰望主，让我们可以变成主你的形象，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在我们的品格上，可以反照出主你的形象。主，我们以前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小心，我们也相信主你赦免我们，我们相信主你要原谅我们，你要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品格得以更新得以改变，帮助我们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有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我们与罪恶相争，我们相信我们必定靠着主，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征服我们内心的这片土地，使我们内心全然归向耶稣，将来可以获得天上的迦南应许之地永远为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盼望将来可以获得那永远的荣耀，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